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上一次是两个月以前来的啊，这那个国家弟兄说这是四月来了，因为我太太上次受因公受伤，对吧？今天她好了。那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大家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就好，只要在心里面长在心里面就好了啊。上次在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彼此相爱的新关系啊，实际上今天讲的实际上也是续解上次讲的内容，因为这个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的教会里面缺了有什么都不缺，实际上就是缺彼此相爱。反正是不客气的说，不是不管不现在不论是中国教会还是美国教会，还是在中国在美国华人还是非华人，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纷争啊，都是为了真理而纷争啊，彼此相争，然后为教会的事工彼此相争。但在别人看起来实际上他看不懂，他不知道你的真理是什么，只看到你们在那聊来聊去啊，彼此相聊相争啊，最后实际上在外面没有好的名声啊。那基督徒也是急着为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做斗争，斗争的对象都是让我们要传福音的人啊。首先你一掌把他打出去了，你再给他传福音他也不听了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神的命令没有好好的真的好好的遵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爱人如己啊，是起初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一条律法，是一个旧的命令。那在新约呢，主耶稣就把爱人如己从众多的律法条款里面强调出来，他列在尽心尽意爱主爱神之后，那么归结为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既然是总纲，就是我们无论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把爱人如己放在前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了事工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破坏了，如果我们把为了所谓的社会上要坚持所谓的真理，我们就把我们的左右邻舍都得罪了啊，那你怎么能够在他们的面前做主的见证呢？在新约，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有一条新的命令，叫爱人叫彼此相爱啊。门徒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我们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是要爱人如己，爱他们如同爱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求他们同样的爱我们，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爱。如果你去爱福音朋友没有得到福音朋友的回报，你就心灰气冷啊，实际上你就没有做到爱人如己。那弟兄姐妹之间，门徒之间，我们每个人都爱人如己，那么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说耶稣说的新命令彼此相爱和那个旧命令爱人如己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啊。所以说约翰说这是新命令又不是新命令，那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说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那别人看到我们肯定是彼此相爱，而不是一到教会就看到彼此相争啊。那使徒约翰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啊。那我们这些在世上跟随主的门徒是通过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是不是说我在工作一定要比那些不信的人做得更好？是不是我要做慈善要做得比人更好？未必，因为你做工作做得太好，你真的是有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你做慈善你根本比不过那些异教徒，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人前做见证是通过什么来做见证呢？是通过彼此相爱来做见证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教会里面，那么 弟兄姐妹爱神是通过彼此相爱体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很爱神，我就恨那个不争气的弟兄姐妹，对不对？那你真的是爱神吗？是啊，实际上你就不爱神。所以这是教会里面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说我最近我有感动要给大家好好的分享这样的内容啊。那如今的许多的基督徒在人前是没有好的见证，在不少的教会呢，在外面没有好的名声。我不知道上次给你讲过没有，就是说我以前听他们，我们以前在团体里面服侍的时候，他们来到教会的许多的朋友，最初都是中介告诉他，你们去的，他给你学不学中介，说你们到了美国，你们呢就先去找教会，他们可以帮你设得当。所以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啊。但是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我就了解一下国际形势啊，那个人专门讲新闻的，他从来就讲说，你们将来要去留学，要去美国留学啊，你千万不要去找教会，特别是不能找华人教会。所以说可以见，就是说华人教会在外面有不好的名声。当然不好的名声也有两种，一种是他们恨耶稣基督，也就恨我们，这个是一点。再一个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把彼此相爱做出来，没有好的见证，因此呢他们就让我们教会没有好名声。那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彻底的贯彻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的命令啊，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今的许多的基督徒贪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那里面就没有爱神的心，那也就做不到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爱神的，他没有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呢，可能有两种情况啊。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爱的来源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就非常热心要服侍神，要在教会里服侍。那我们信主20多年来也是遇到了许多提出很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遇到一点挫折，遇到或者说要么是教会同工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要么是做了半天没有好的效果的时候，他们就耐心冷淡，说是 burn out。这个词是不是在教会里面非常流行 ？burn out 就是烧焦了啊。那我们大家都读过出埃及记，那摩西看到一个异象是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呢没有烧毁啊。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因为燃烧的是不是荆棘？不是荆棘啊，是神使者的显现。那同样，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来源是神。如果说来源是神的话，我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爱。如果来源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热情很快褪去以后啊，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是应该靠神的爱，靠神的爱来服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热情来服侍啊。那靠神的服侍，我们就会感到怎么样？越服侍越甘甜。这一首诗歌是这样讲。那么特别把这个越服侍越甘甜作为座右铭的是基督工人美东训练中心的创办人啊，就是高荣的牧师。他的座右铭就是越服侍越甘甜。他为什么能够持续的爱下去，持续的很久忍耐？那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他知道爱的来源是耶稣基督，因此呢他就不会 burn out。 最后那高牧师在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还是在关怀教会啊，关怀弟兄姐妹。离开前不久他还打电话给我说你，他已经在床上说话都不清楚，他说你要信靠主耶稣啊，要信靠耶稣。我们要知道爱是从神来的啊，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那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圣洁公义，另一方面是慈爱怜悯。那么起初造的人都有圣洁公义，都有慈爱怜悯。所以说起初人呢，他就爱神，他就和人和神住在伊甸园里啊，和享受神的慈爱。那么当时的人和人之间的话，也是彼爱彼此相爱的关系啊。男人见到女人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女人是一个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甜蜜、非常亲密、非常怎么说呢？高雅的称呼。后来这个世界女人就成了弱者，犹太人就不喜欢女人啊，所以认为女人是弱者，不要称为女，他们有的这样说，具体怎么样不知道。所以说那没有了爱以后，这个女人就成为我太太在皱眉，是不是我讲的有问题？人犯罪以后就破坏了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是什么？他就惧怕神，躲避神啊。天起到凉风，原来神来的时候是一片温暖，现在见到神就是天起到凉风啊，他们就惧怕神，躲避神。人与人之间也缺了切实的爱心，男人就对女人男人对神说，那个你跟我那个女人对吧，他让我吃果子，这叫什么？女人就成了男人甩锅推卸责任的对象，就是人犯罪以后啊，人和人之间的爱也就破坏了啊。但是呢，毕竟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呢，神世上的人身上还是残留有慈爱怜悯的一点点特征啊。那么世上的人呢，还是有父母对儿女的宠爱，我太太宠爱我的那个儿子。前一段时间那个药刚好好的话，就陪儿子去日本去旅行啊，害怕他外边走丢了啊。然后我们把我们家所有的积蓄都投入他的旅费的当中，因为我们想我们儿子马上就毕业了，工作了，就分大钱了，那么我们就孤注一掷，把我们所有的都投入在儿子身上，免得他以后就不理我们了啊。所以说这种父母之间的这种宠爱啊，我想每一家都有，我们也有啊。那男女之间的情爱，还有朋友之间的友爱，这三种爱在世上还是存留的。但是这些爱呢，都是狭义的爱啊，是局限爱自己喜欢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我们儿子还是讨我们喜欢，说我太太就去陪他啊。那人们不会爱自己不喜欢的人，人们更不会去爱仇敌。那世上的这些人的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短暂的爱啊，不但不能够长久，而且在短暂的人生中啊，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啊。像如果说儿女悖逆啊，爱情出轨啊，还有朋友之间因着经济问题反目，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啊，稍稍遇到一点冲击，这个爱就没有了啊。不但是没有了，而且是爱之深，什么呀？恨之切啊！那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重生的神的儿女，和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重新有了神起初赋予人的慈爱怜悯的本性。那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爱的榜样啊！他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啊，为我们的死显明了神的爱，也就是基督的爱。那基督的爱是广义的爱，不但是爱自己喜欢的人，也爱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爱自己的仇敌。基督的爱也是不变的爱，无论是儿女悖逆、爱情出轨，还是朋友反目的情况下，这个爱都不会改变。那基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从今生到来世永远存留的爱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有基督的爱。我们有没有？有没有基督的爱？有没有？有啊。那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做不做得到？好像有些时候做到，有时候做不到啊。做不到的可能有两种情况。那第一种 种情况就是前面讲到，不知道爱的来源是神，而是以为来源是靠自己，靠自己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啊。那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基里边有基督的爱，但是却生不出来，这个爱在里面憋着出不来，对不对？本来我恨我的爱我的太太，但一见她那个样子，我就心里面，哎，我太太，我这是举例子啊，我太太，我，但是很多情况下是这样，你心里有爱，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实际上是伤害对方，你活不出基督的爱。那怎么样活不出基督的爱呢？哎，我们就要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啊。哦，对不起，反了。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2对，这是按错了。好。保罗在提摩前书1:5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中生出来，信心生出来的。那保罗所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他说的话和主耶稣说的话是一样的，以主耶稣把爱神和爱人列为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纲就是总归了，就是爱，爱神和爱人如己啊。那他后面就讲到，这个爱啊，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中生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有爱，我们生不出来的话，就要看我们有没有清洁的心啊，有没有清洁的心，有没有无愧的良心，有没有无畏的信心。那我们信主以后，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应该都有了，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清洁的，这点事情大家要仔细的想一想。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看，我们生不出爱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清洁的心。如果我们有了清洁的心啊，我们就有可能生出爱。所以说我们那个生出仁爱，也就是基督的爱，清洁的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啊。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倾心祷告主的人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说我们先从倾心的人做倾心的人入手，我们有了清洁的心，结果我们的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生出爱啊。那么我这一节圣经，我以前给大家说，你们怎么样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的私欲就是我们老年人对欲望就淡一点，那我们少年人啊，有很多的欲望，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将来要成事业成功，我们要房子车子等等的，这一切呢都属于少年的私欲，对世上的一切的欲望叫少年的私欲。那这个少年的私欲就会与我们的灵魂做斗争，让我们 离开神啊。那我们怎么逃避呢？哎，就是要到基督工人美中训练中心来做门徒训练啊，因为那里有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在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说你觉得世上的事情繁杂，拖累了你跟随主的脚步呢，你就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营。这样的话，就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哎，这是我以前做的广告，今天也是做一下广告。那我们马上下周就有门徒训练，将来有火热的试炼临到我们啊，因为那天是特别热。那大家去那里经过了烈火的洗礼啊，我们就烧去了世上的一切污秽，更加的清新的爱主。好，这是题外的话啊。那我最初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除了让大家做广告，让大家去参加门徒训练以外啊，我就自己的学到了逃避这个肉体私欲的一个有效的办法，不是去硬扛那个肉体的私欲。因为你要是想道教佛教，他就想办法的修身养性啊，把 自己的欲望给它排除掉，给它降低到最低，这就是人为的办法。但是呢，圣经里不这样说，是你要逃避啊，就是说不是去硬抗私欲，而是逃避私欲。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信心不坚固，我们呢灵性不够成熟啊，我们就有可能被私欲引诱去犯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想，哎，我们慢慢年纪，我们慢慢随着我们熟龄生命的成长，越成熟，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逃避私欲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不被私欲的诱惑了，我们就可以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了呢，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大卫啊，大卫在艰难的时刻，他是仰赖神啊，但是呢，当他稍稍松懈的时候，当他成功了以后，当他的那个属灵生命达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他就松懈了一下，怎么样？他就犯罪啊，就得罪了神。再一个，你看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求神的智慧啊，断做事公义，对吧？但是呢，他老年的时候，他就为了他们国家的稳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实际上就慢慢就松懈了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年轻的，所以说逃避少年的私欲，不是给年轻人讲的，也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讲的啊。像我自己就逃到那个营地啊，私欲就小一点，但是往往还是就少一点会好一点啊。所以你们也要逃，也逃到我们的营地去啊。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逃避可能引发肉体私欲的事物和环境，不要以为自己比大卫和所罗门强。实际上有很多我很尊敬的这些牧者啊，他晚节不保啊，这个世界上我就不给大家讲是谁了啊，我自己有，你们大家也会看到晚节不保，因为他们年轻，他到了老年，他说我以前讲的是错的，现在讲的是对的，实际上他到后来讲的根本不如他，不如他以前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人在谦卑的时候，就是讲的是神的话；人在骄傲的时候，讲的就是自说自话啊。好，所以说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话，我的着眼点是逃避私欲。那后来最近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倾心祷告主的人，对我的印象深刻啊。我们最初读到倾心祷告主的人的时候啊，联想到的就是一群单纯的人在那里恳切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就在那里恳切的祷告，很美啊，很美。我当时就想，哎，这个保罗是在建立提摩太，为了逃避少年的私欲，就要加入他们的祷告会，为公义、为信德、为仁爱、和平向神祷告啊，这好像也不是错。但是呢，我又看了一下英文的解释，那个 KJV 和 NIV 的翻译，我仔细看才知道，倾心祷告的主的人啊，实际上是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所以这个祷告不一定是在嘴上啊。他就像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以清洁的心祷告主的人，在任何地方他做他的事情，他也牧放羊群，他也为了他的侄儿征战啊。但他走到哪里，他都随着坛来求告神啊。所以说他凡事依靠神的人。所以说虽然我们讲倾心祷告主的人，实际上重点在倾心，因为倾心的人再加上他求告神，那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因为倾心的人像那些就像小孩子单纯的小孩子，他是倾心的，但是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但我就不知道这个 pure heart 的就是清洁的心，还要加上求告神，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定会祷告，但不单是祷告，而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 信心的人的祷告，就像今天那个我想弟兄讲的，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就像献祭到神的面前啊，祷告就像献祭的香到达神的面前蒙神悦纳。那清心的人他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我们遇到清心祷告主的人的时候，那个看到他的手，他不一定是正在祷告，但他一定是在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当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体的时候，看到这些人都是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们虽然是不是看到他不是随时随地在祷告，但他们心里实际上随时随地都在祷告啊。因此提摩太后书20:22是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成为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要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不知道我跟大家分享过没有啊，我第一次被人认出是基督徒，是因为我在一个就是说学术会议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那我就偷偷的做了一个祷告，旁边的一位校友说，你是基督徒啊？哎，我说我是基督徒啊。那么这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不是一件值得我们荣耀或夸耀的事情呢？像不是啊。因为不信的人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它不过是一种宗教信徒的一个规矩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穆斯林，当然这里可能到走到哪里都是这个跪拜之类的，我们就觉得很不以为然。那不信的人看到我们实际上也很不以为然。所以说我们祷告不是让别人看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公祷或者小组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大声的祷告出来，和大家同心祷告。但是呢，在大多平常的话，我们是在暗中求告神，没有必要在人面前表现出来啊。所以清心祷告主的人呢，是随时随地随处啊，都是在暗中祷告神的人。他们呢，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都遵行神所指引的路。那如果不是因为宗教仪式，而是在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这个过程中啊，被人认出是基督徒，才是真正有荣耀的事情。我们在艾瓦的时候，有一个来到我们团契的一个布道朋友，她为什么来啊？她是个小女孩子，她自己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苦读。她那一次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姐妹在那里吃饭的时候，看到面带很柔和的微笑啊，她就吸引住了，所以她就跟着她来到了教会啊。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看到你做神所喜悦的善事，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啊，这才是真正的是有荣耀的事情啊。所以说提摩太在这段圣经呢，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也是在提醒我们啊，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呢为伍，并且呢成为清心祷告主的人。那我们今天就着重来看一看清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有清洁的心啊。如果发现不清洁的时候该怎么办啊？首先我们来看清洁的心。什么是清洁的心？我们从世上人生来看，小孩子刚生下来啊，原本我们说小孩子纯洁无瑕，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小孩子都是罪人，他很快就会变成罪人。为什么会变成罪人呢？是因为他有罪恶的本质在里面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父母，看到周遭的左右邻舍，看到社会环境，然后他慢慢慢慢的就被污染了，就成了一个虚伪、诡诈和污秽的人。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曾经挺纯洁的啊，纯洁的相信共产主义啊，最后一发现 这些党员们都在为自己捞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不与他同流合污，要么与他们决裂啊。所以说小孩子的心本来是纯洁无瑕，在长大的过程中啊，被社会污染变得虚伪诡诈和污秽。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都是这样啊，但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的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变成了小孩子，对不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包括我们的心啊。那如果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思想上面的事就能够保持清洁啊，我们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就难免被污秽被污染。我问问大家，大家是思想上面的事情多，还是思想下面的事情多？大家不需要回答啊，回答不好意思。我相信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现在的基督徒啊，都随从当时的风俗的比较多啊。好，所以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来读几节圣经，看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就哪些地方不清洁。是不是不清洁？我们看看来，看看我们到底清不清洁？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雅各书四章八节说啊：“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啊。”从雅各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亲近的心是与心怀二意相反的。是单纯专一的心啊，精心祷告主的人呢，他是单纯专一的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他们啊。所以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为他们单纯专一的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他们，他们就有福了。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啊，就不要做心怀二意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心怀二意的主的门徒。我们不能又追求主啊，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啊，又侍奉财力。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那使徒约翰告诫我们说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如果我们爱世界多，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最最要紧的事情是解决眼下的困难，还是如果说主，如果还是一个老一个传道人给我讲，如果你晚上突然被惊醒，有人问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现在在干什么，你说我明天要去干嘛干嘛，还是说我在这里等候主再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抛弃世上一切的顾，没有任何的顾虑，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抽身去见神，而不是我们说哎呀晚一点吧，我要是去见了神再到主，我们的其他事情还没做完呢，这件事情还没做完。当然还说句不太爱听的话啊，我以前在服侍老年团契，我们年长包括我自己啊，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看重这个养生之道啊，觉得怎么样能够活得长一点啊，怎么样活得长一点。那我们活得长一点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活得长一点是哦，教会讲台上我还需要讲道，教会我还要去给教会扫地搬凳子，我还要服侍谁谁谁，我的儿女他们还没有信主，我要给他做见证。如果是单纯以这样的目的的话，是值得可敬可佩的。但是我们如果对未来还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啊，还非常的存在于种种恐惧， 我们枪光设计的想延长我们的寿命啊，我们去排队等着换肝换心换肾啊，那这如果你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想想你是不是还是留恋世界或世界上的事，不急着去见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心就是不再清洁的啊。这是单纯专一的亲近神，单纯专一的心啊。那第二点，这个清洁的心是诚实无虚假的心。那彼得前书1:22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个洁净了以心，洁净了自己的心，就是内心清洁以后啊，它是诚实没有虚假的啊，这样的话就能够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如果我们对别人的爱只停留在言语或舌头上，没有落实到行为或诚实上呢，说明我们的心就不再清洁了啊。再一个就是说，清洁的心是不受其他人的影响。4篇其实3篇讲到一个这个尽全爱主的人啊，他的心因为看到这个啊，我们看前3节好了，审时在恩待以色列那些亲信的人，所以他是和亲信的人做对比。至于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几乎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看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他们怎么没有现实报，我们就心怀不平，心里就产生了怨念啊。这种不平和怨念是对谁发的？所以说这是对神发，所以他就说，至于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跌啊。那诗篇其实3篇大家回去自己读，我就不仔细的在这里给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读了。但我自己实际上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我当年去爱奥瓦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是经过了祷告，也经过了高牧师的印证啊，觉得我们去那里是服侍神的。所以到那里的话，我们就成了这个，我们就接受那里的团契，就服侍啊。但我去那个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对我很满意。上午就见到老板，中午的就看到校园，下午老板就说我要录用你了，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他一个数目，他说我再给你加5%，心里面可快乐了啊！一想，神预备了服侍的这个地方啊，而且我的工作是搞研究，我是 research faculty， 时间是很自由，随时教会团契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随时出来啊，但我的工作就可以在其他时间补。当时我就觉得这真是神给我的恩典啊。那过了不久，我突然发觉我的一个同事，他比我年轻啊，我们出来的话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找到工作的时候已经很不年轻了。那我们一个同事，他好像是发展认为也不多，科研水平也远不如我，他的工资比我高了很多哎。当时我一发觉这件事情以后，心里面突然一股不对劲的事情就从脚灌到了脑子里面啊，那这是一种，那不知道是一种怨妒、嫉妒，反正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就来了。说明什么呀？说明我真的是心不清洁啊。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虽然嘴巴上心里面以为我们是抛弃一切跟随主，但是一发觉其他的人对我，主对他们比我对我更好的话，心里面就难免产生羡慕、嫉妒、恨啊。所以说我们有，如果我们看到同事，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比我们活得好，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感谢主，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一看这样，我说那些人他能够这么样，我才这个样。一旦是有心怀不平的话，我们的脚就怎么样，几乎闪失，我的脚显细花裂。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就不会受周围人的影响，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内心的纯正啊。俞伯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啊，无论怎么样他都持守内心的纯正。另外除了人看到别人还看到环境啊，清洁的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心啊。那保罗在腓立比书4:12-13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凡事都能做的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事情，都能够在心里面持守内心的纯正啊。那他这也讲到，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秘诀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单纯专一的亲近神，诚实无虚假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仍然持守我们内心的纯正，坚定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有一个清洁的心啊。但是呢，我们往往好像常常达不到这样的状态啊。那么我们要成为清心的人啊，在我们发现我们内心不清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当然是逃避也是对的，但是呢你也不能一味的逃避，因为你逃避也逃不掉，实际上你是要逃到主那里去。大卫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在犯了错误犯错得罪神的时候，他因为内心污秽就犯了罪的时候，他就祷告神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所以说所以大卫悔改，仍然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基督徒犯了罪，我们一祷告罪就赦免，那不是我们可以无休止的犯罪，这样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0:26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惊慌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信了主，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会胆战心惊啊。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就为犯错找到了借口？那么在犯错被发现以后，我们是不是会甩锅推卸责任？那么亚当是不是当神说你犯罪的时候，说不是我，是那个女人，对吧？这叫甩锅推卸责任。那事先当那个魔鬼撒旦是引诱夏娃的时候，这个亚当是不是在旁边听在看啊？他已经思虑好了，知道了有可能啊，找到了自己的借口。所以说如果我们为我们要犯的错误，我们知道这个错是错的，但是呢我们呢首先为这个犯错错找到的借口，然后被先知讲拿单见到大卫一说你犯了罪，拿单马上就认罪悔改。但是如果我们别人弟兄姐妹会说，突然圣灵感动你说我自己有罪的时候，你马上说这不是我的错，对吧？ 那这种人才识破这个希伯来书二十章二十六节，就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经等候审判火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因为软弱没有逃开，该逃的时候没逃掉，被诱惑犯了罪，那我们马上就认识到我们犯了罪，我们就愿意悔改，求神再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灵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啊。那犯了错误以后，求神亲近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个正直的灵实际上是从清洁的心发出来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虚假，没有各种各样的诡诈，你行事心里面怎么想，行事就出来，就是这就是正直的灵啊。那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求神亲近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是个亡羊补牢的做法，这是我们常常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怎么样，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更好？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做的吗？好，这《约书》三章七节，这是一个清心的人的祷告。七节到九节这样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我想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想不到这一点，像我的话就要天天这样祷告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去见主了，对不对？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那这里这段经文就建议说啊，在我们世上短暂寄居的日子，那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求神使我们远离虚假和谎言。远离虚假和谎言，不是说远离那些说虚假的，说假就说说话虚假的人啊。不是让我们远离虚假的人，而是让我们自己远离虚假和谎言，是让我们自己的对没有虚假和谎言，对自己诚实，对别人也诚实啊。所以说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心清洁，不要有虚假，不要有谎言。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就会欺哄别人啊，也欺哄自己。别人说早上你吃饭了没有，你怎么说？我吃了。你吃了没吃也说吃了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常常这样做，就习惯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说谎，对不对？我们把房产卖了钱，我们给了使徒一部分，留一部分，然后说是不是全都给了，说给了给了。但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常有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们欺哄别人也欺哄自己。那信主以后啊，我们难免还残留以前的老毛病。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求神使我们远离虚假和谎言。这我们要祷告啊。那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1到11节记载的亚拿尼亚和他妻子亚非拉的故事，应该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印象很深刻啊。他们看到很多的，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不是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信徒啊，他们从远方那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呢信了主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但他们身上带的钱没有了，他们就撇吃少穿了。那当地有房产田产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卖了自己的房屋田产呢，就放到使徒的面前，使徒就按需要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娜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不错的人哦，他一看到别人这么有热心啊，我也想去做哎。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热心的服侍，觉得很好，被感动了，也要去做？所以说他们也是卖了房，卖了他们的田产啊，他把田产卖了以后呢，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内心没有足够的爱心，内心不够的清洁，没有足够的爱心的话，他就留下了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没问题，对不对？反正你爱多少你就付多少，你爱没有爱的话，你付出的话也是白搭，对不对？神也不悦嘛。但是呢，他们因为内心不清洁，就生出了虚假和谎言。他就对使徒说啊，我把田产所得的全都给了使徒。那世界上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很正常，有很多说我裸捐了，对吧？他最后裸了没有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就相信他裸了吧，对不对？但实际上他裸，实际上这也没关系，他能够把他大部分的钱捐来帮助那些贫穷困苦的人也很好啊。但是呢，你在神的面前的话就有问题了啊。世上的人呢，知道大家都软弱，心智肚明，不说破，但是虚假和谎言在神面前就完全不被容忍。他们能够欺哄人，但是不能够欺哄圣灵啊。结果呢，神就击杀了他们，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震慑那些虚假，在教会里面虚假的人啊。圣经里面就用亚拿尼亚夫妇的例子告诉我们，虚假和谎言在教会里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尽管后来啊，我们再也没看到教会历史上没有看到这个人啊，因为说谎啊，说虚假的被神击杀这个事情再也没有了啊。但是你放心啊，神呢，他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表明他的心意。那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首先在基督台前有审判啊，那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教会在人在神面前有虚假和谎言啊。好，所以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很重要。第二件事情就是求神使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啊。我们大家来到美国，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呀，基本人权是什么呀， Pursue of happiness 是基本的人权，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基本权利，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大家有没有因为听到这句话跑到美国来的？我们知道到了美国，当然我想摇头的人可能都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我们当时跑到美国来，我们是要追求幸福生活啊。所以说追求幸福生活呢，是人的基本人权啊，在美国认为是基本的人权。那我们这些从大陆我这种年龄的人，是经历过极度贫穷，当然还是后面一点点，经历了极度贫穷的人啊。所以说过上富裕的生活啊，曾经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然而啊，我们成了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啊，我们是 pursue of happiness in heaven， 我们是追求天上的幸福生活，不是追求地上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改变了啊，我们的目标改变了。所以说那么贫穷和富足都可能成为妨碍我们走向天国的这样的道路，都会阻碍我们走向天国的这个脚步啊。我们把富人，以前把富人称为财主，因为人是钱财的主人，实际上有钱的人是谁做主啊？是钱做主，钱要你死你就死，当你破产的时候你从高楼上就跳下来了，对不对？是钱做主。那股市向下波动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牵在那里啊。所以说在那个以这个财主啊，就这个财主大量的钱财使人在地上富足呢，也但是呢有可能会妨碍人进天国得永生啊。 福音书里面耶稣就说，如果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啊。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大家理不理解？大家会不会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很多很富足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怎么样，都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们靠着神的恩典已经穿过了那个真眼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了。所以说你是财主，曾经是财主，现在你信了主，没问题啊，你一定穿过那个真眼，我们为你感谢主，对吧？那我们通常认为弟兄姐妹身后富足是神的赐福，但是钱财啊，也是魔鬼撒旦对富足的弟兄姐妹的一种试探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弟兄姐妹升职加薪，我们就会祝贺，我们还一起高兴，对不对？看到弟兄姐妹股票跌了，我们为他难过还是为他高兴？我们也要为他高兴，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反了啊，富足实际上不但是富足，虽然有好处，但是呢往往也是魔鬼撒旦对富足对的一种试探啊。当我们专注世上的拥有的财富的时候啊，我们难免会面临服侍神与服侍钱财之间的选择。那当我们服侍钱财或服侍主，我们认为服侍钱财服侍主没有冲突的时候啊，你就成了心怀二意的人啊。我自己对不起，我脱一下衣服，有的是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把空调开得很低。我自己实际上也不富裕啊，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这个，我们以前没有 saving account， 只有 checking account， 但是呢，但是我们有福利，对不对？有401k 啊这种，我们家多少5%，我们7%，老板给7%，就是有一个 account。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突然我发现上网我们可以自动调配，到底把这部分钱放到 money market， 还放到这个股票啊等等。那股票就这一段，有一段股票涨得快的时候，我们就往那儿放啊。但是我当时，我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去调一调，对不对？所以说我有段时间我就进入我的 account， 但那段时间是1978年、197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那我的股票，那我的凡是投在这个1/4投在的股票，1/4投在一个什么基金的，那一下就缩水了一大半啊！当时我的心就在忽上忽下，赶忙撸来撸去，我就那么一点点钱，就把我牵的心牵肠挂肚啊！后来我就说不行，我再也不看了，从那以后再也不看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个 account 上有多少钱。那我成了传道人了以后，也没有教会给我发什么退休金啊，所以我也不管他啊。但是我也知道，不管你是富足的人还是不富足的人，你稍稍有点钱，你的眼睛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啊，你很难不成为这个钱财的奴隶啊。你虽然说我是财主，我是钱财的主人，实际上你是在服侍钱财啊。那我们在世上的拥有的财富，还可能因为我们骄傲啊，我们骄傲远离神，得罪神啊。比如说弟兄姐妹把钱财奉献到教会啊，教会兴旺了，盖到大堂了，诗班的衣服又很整齐啊，读音设备都很好，一想这是我奉献的钱啊，你心里面很高兴啊，我能够为教会做贡献，我心里面很得意很满足啊，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啊，我们看到教会向我们高兴也对，但显得这是自己的，这就有问题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旦把钱奉献给教会，钱一旦离开手，钱是奉献给谁的？是神的。那教会的财务把钱分配给各个事工，这个钱是从哪来的？是从神来的，跟你一半毛钱都没有关系。一定要知道， 你一旦把钱奉献给神，是凭信心奉献的，凭爱心奉献的，神就悦纳了，一定积财宝在天上了。但是你还想到那个是你的钱，我们花大价钱去雇了一位牧者，这个牧者居然还不讲道，还讲得不好。我们花了大价钱盖了一个堂，居然还怎么怎么样，那些同工我们还没有好好的使用。一旦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宝珠不认主的例子，因为不知道这东西，这个田产不是你的，是主的啊。你把金钱奉献给传道人，你就以为你是你养活了传道人，对吧？那实际上神养活传道人是怎么养活的？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以利亚是谁给以利亚？是谁给以利亚雕的肉和饼？是谁养活了以利亚？外邦人的寡妇，对吧？所以说他们都不会认为是自己养活的，因为本来他们就没有，最多我们就是乌鸦，对吧？我们雕肉和饼来给他们。所以说如果说传道人有问题，在真理道理上有问题，我们教会有那个长老，他们会防止异端这些事情啊。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养活了他就该我们服侍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给教会捐了钱，教会就应该做任何事。但现在基本上不知道多多少少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对教会贡献大，服侍多，他们就认为在教会有话语权，对那个传道人牧者就会指指点点啊。所以这些都是宝珠不认识神啊。即使这两种情况没有，当我们事业有成，钱财富足的时候呢，我们嘴上会归荣耀给神啊。我们做到了很高的职位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我们从那种卑微的人提拔了这么高啊，从尘埃中被提拔上来。但是当我们坐到那个位置上以后啊，我们就会想想，我自己真是还是挺能干的，挺聪明的啊，受到教育也比较好，那聪明智慧能力啊比他们是要强那么一点点啊。当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以后再遇到事情以后啊，就不会专心仰赖神，而是靠自己的聪明行事啊。这也是宝珠不认主。主让我们贫穷，让我们就通过各样的事情来依赖信靠他，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神的恩典啊。好，使徒保罗告诫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要逃避私欲，不是勇敢的面对私欲。如果说我们觉得财富可能会造成我们跟随主啊，会影响我们爱主的心，我们就把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对不对？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是不是让我们当穷人？是不是？不是啊，因为贫穷也是一种试探。当我们极度贫穷的时候，我们也在落在试探的当中啊。我想有很可能，因为教会不该在中国，在美国，在中国教会吧，美国教会不说了，在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很辛苦，因为政府不让他们拿工资，特别家庭教会的，他们自己如果说不小心有外面的海外的资助，很可能就毁了他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也就是说，让传道人贫穷到一个地步，他可能找到和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偷窃神的财产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通常富足是对弟兄姐妹的一种试探，贫穷也是一种试探。中国民间有个俗话，就是说贫穷生盗者，对不对？贫穷生盗者，也就是说人在极度贫困、饥寒交迫的时候，容易萌生偷窃等不法行为啊。如果基督徒因为极度贫穷发生类似偷窃行为的时候啊，败坏了他自己的名声事小，亵渎神的名声事情就大了啊。所以保罗让富足的门徒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保罗又在后面在各个的外邦教会筹集钱财去资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吧？就让他们不会因为贫穷而做偷窃的行为。所以说变卖富足的弟兄姐妹，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一方面是让那些穷人不再贫穷到要偷窃的地步，对不对？另一方面又让自己不再富足到远离神的地步。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大家在读这个，在看到这个耶稣的对这个富足的少年官他的建议的是，你怎么样变卖所谓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啊。所以说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理解了。不同，但是呢不同的人对富足和贫穷的尺度真的是不一样。如果按照美国官方画的贫困线啊，许多小教会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啊，都是贫穷的人啊。因为我们是靠奥巴马 care 来那个申请的医疗保险的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因为在贫困线以下嘛。但是如果按照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他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觉得贫穷了，而是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这个三，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箴言三章七到九节呢？是因为我刚信主不久啊，就特别的被这段经文感动。那个时候我还是在 Postal 还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说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到最后，但是神呢就应用了我的祷告，真的是让我到现在为止都是不贫穷也不富足啊。我说到我们家没有 Savings Account， 但是我们家两个大儿子二女儿他们都上的是私立大学啊，都是那种天价。我女儿上的是那种当时在纽约有一个，当时他的学费是全美国最高的，后来有其他的，对对对，超，我太太在给我看时间，好。但是我们的儿女现在都成功的，他们都把他们养大了，他们也都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都，我儿子最近毕业了，然后很快就有工作了，所以说我们才可能去把我们所有的都投资给我们的儿子上，就做最后一次旅游。所以说实际上靠神的恩典，我们自给自足，在靠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啊。所以说我自己不能说我自己是内心清洁的人，但可以说是在基督里面心思简单的人，因为我没有很多的牵挂。那要我在地上我们等候见主，没有放不下的牵挂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清洁，有清洁的心很重要，它是要单纯专一的，这个诚实无虚假，不受他人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没有清洁的心的话，我们求神洁净我们的心，并且呢我们要求神让我们不贫穷不富足，让我们职位不要升得太高，让我们职位也不要降得太低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理承受的极限在哪里，神就把放在那里，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拼心祷告主的人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让我们今天从身处仁爱的条件看到要有清洁的心，单纯专一的爱神，诚实无虚假的爱人，不受他人和环境的影响，持守起初从神来的爱心。求神洁净我们的心理，使我们远离虚假和谎言，使我们不因贫穷和富足偏离跟随主的脚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倾心祷告主的人，合神的心意，在永恒中与神同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对不起，这个稿子写的多长了一点。
好，谢谢桂团长。啊，我们借着桂团长刚才说这个美东营地哈，啊，这个七月一号晚上到四号，我也会逃避少年的私欲啊，到美东营地啊，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六，也不影响主日啊，我们 CCMC 主日。很建议大家，如果没安排七月一号到四号要去，这回呢，我们校园团契有一车人，四个，一共四个人要一同去啊，这是一个属灵的盛宴啊，我借着两分钟时间啊，每天呢有七八堂课，而且呢每节课呢都是请的讲员都是很好，上次呢我们请的讲员有一个在应该是加州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孙通是吧，他也是一个牧师，哎，他讲了整一本书的就是传道书，我受益匪浅啊，去那儿，而且呢时间管控的到那儿呢，我确实感觉了这时间应该怎么管理，就像刚才这个贵传道到点了后边人就提醒，到那儿也是不管你是多大牌的就是讲员，到那时间了差五分钟后边就要提示，到时间就要摇铃啊，这是一个时间的管控。再一个呢，从早上是七点多吧到晨祷灵修，到晚上交通分享啊，都时间安排的，我到那儿真是感觉了时间怎么安排，是应该怎么安排啊。好，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啊，我们作为回应，真的鼓励大家一块去啊，希望在我们那儿能见到。好啊，也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啊。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和一切系列，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好，请青山弟兄为我们。
好，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恩，主啊，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续用的饮食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心，我们可以拿出应当的奉献来献到主的桌前。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教会，我们的长执牧者，主啊，知道该如何使用弟兄姐妹的奉献用于扩展神的施工，也建立主的门徒。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有清洁的心，主啊，常常来亲近你，更多的祷告，来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赞美神。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同在与你们永远同在。阿们。
阿们。